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期的徐徐道来的新的一期播客节目。我之前在听别的播客的时候，也听过大家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聊得很高兴，聊到一半发现可能前面没有录上，或者是电池没电了呀，或者是音频出了什么问题。没想到这次我们也遇上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在录下半段的时候，我没有开录制，所以我们洋洋洒洒的录了1个小时之后，发现改录了，所以今天是我们重新又录制了一遍。不过还好的是，由于上期在录制的时候，丝瓜是在加班，没有参加我们的录制。那这会儿呢，正好选择了丝瓜有时间的一天。那这样呢，我们又恢复成了三个人一起录制，还是很不错的。
是的，是的。
然后这期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主持人呢是丝瓜和罗杰，然后嘉宾呢变成了我，因为我最近终于离职了，也非常开心，而且我已经跳槽去新的公司上班了，所以这次呢也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准备离职，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到新公司入职的一个整个的经验吧。
Hello，大家好，我是西瓜。那这次呢，就是由我和罗杰，一起采访于洋，做这么一个关于离职相关的一个访谈。
哦，大家好，我是罗杰。
好，那我们其实也是在录制之前征集了一波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离职重新再社招这个话题，其实有很多想聊的。那首先我想问一下于洋，就是，首先，你为什么离职呢？是受委屈了吗？还是钱没给够？
我觉得两方面因素都有吧，但主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受委屈了。就是这个活干到后面就已经干得我每天早上一起来想到上班我就开始生气了，然后就当时每天过得都很煎熬。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我们在录第二期的时候，当时还是去年的8月份，我就和当时的嘉宾然后聊过说什么关于工作啊、什么跳槽啊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有这个想法是有了挺长时间，因为工作到后半阶段，有很多你觉得很不顺心的时候，一天天的都不是特别的开心，有时候很压抑，所以其实是很早就想有跳槽的这个动作了，只不过是拖到现在才完成。那现在回想总体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觉得工作不太适合自己，过得不是很开心，然后钱的话给的也不是特别多，就没有让我觉得有这个钱足够让我坐在这儿继续受这个委屈的，所以就想着说，那我一定要跳槽。总体来说就是这样的。
哦，那我想就是再引申问一句啊，就是你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自己，是就是工作内容呢，还是说这个人际关系这方面？
我其实，在单纯工作内容上来讲，说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讲，说我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工作当中涉及到你需要和客户的一些沟通啊，然后和客户的一些拉扯啊，有很多方在这个团队当中需要去平衡才能完成这个事情。那由于我们的客户方特殊，因为我们是给政府做乙方的。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凭借我们的意志来做改变的，可能全部都要以对方为主。然后整个沟通过程中又不是很顺畅，有时候你是有点被逼着干活的那种感觉，所以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不太适合，就这种程度上的沟通吧。
哦，那我明白了。做乙方确实比较痛苦。然后再想问一下，那你是从开始，就是从考虑离职到开始投简历，这个中间你经历了怎样的一些过程？
其实是拖得很久。我这个和我个人性格有点关系，因为我稍微有点内向，所以我对整个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环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坎儿，所以我其实拖了很久很久才完成这个动作的。就是在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是在去年8、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想这个事情了。 但是，好像实际真正开始改简历的时候，已经是到了去年年底，然后是到今年过年年初的时候才开始进行简历投递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个人虽然是一直说叫唤着说要找工作，但我其实很惧怕面试这一环节，然后所以导致我也不是很敢改简历，因为我一想到我改完简历我就要投出去，投出去的话可能就有面试，一有面试的话我就要跟别人这种沟通啊、讲啊，有这种环节在进行，所以导致当时我很害怕，很害怕那个改简历这个过程，后面也是被逼的吧，就是这个工作，你发现我要是再这样拖延下去的话，我就是会不停的这样受苦、受苦、受苦，每天都是一样的这种日子，想实在是不行了，被逼到这个程度上了，也就是开始慢慢的开始改简历啊，然后开始投，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拖了太久了，所以其实赶上的时间不是很好。今年我自己个人感觉啊，也不能代表整个大环境，我是觉得找工作的过程没有那么顺畅，就虽然我年初的时候，可能2月份就开始投简历，但是投出去的非常多，因为我自己有记录，我到底投了哪些公司、哪些岗位，可能有投了100多家吧。那最后实际面试的公司是从4、5月份才开始打电话，有一些这种给你打电话询问啊，猎头找你啊，然后那个面试邀请啊，这种才开始发生的。那最后总共面试的其实也才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对，所以我感觉也是因为自己拖了太久，所以导致碰上了并不是一个很好找工作的一个时机。整个过程来说，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倒觉得就是，人做好准备是需要时间的嘛。就是你做好准备去再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效果也不见得就不好嘛。然后，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数字倒是挺，怎么说呢，让我挺吃惊的。因为投出去100多家，最后面试一只手数得过来，我感觉就能10%，也就是这样，感觉确实是挺。确实不高啊。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是用了4个软件，然后我甚至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我觉得哪个软件最好用。我是下了5幺 Job，然后这个软件是给我的体感是最差的，因为我感觉岗位也很少，然后投出去也没有什么动静，然后再就是猎聘也还可以，还有智联招聘也还行。但是我觉得最好使的还是 Boss 直聘，因为它是有很多其实是主动跟你打招呼，然后你投出去的话也大部分会有回应，包括我面试的很多家公司其实都是他主动来找我的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效率最高的一个软件了。我记得当时投的真的是很痛苦，就一天间歇性的，一下子会投一波出去。今天又经历了一个特别糟心的事情，然后就想说：天呐，我怎么还没跳槽成功啊？快让我走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坐下来，打开这4个软件轮着投，然后可能一天就投出去10多份，然后但是没有回应。第二天你再想说：我为什么还没走啊？然后就一开始投，所以当时那段时间还是挺痛苦的。
确实能感觉到那种压抑，然后煎熬无奈。我记得那个就是 boss 直聘，他说会相当于这个找工作的人可以和老板直接聊，这是真的吗？
哦，我起码我遇到的不是，你带的都是 HR 而已。
哦，好的好的，我觉得应该也是。
对，
肯定是假的呀。
哎呀，那
反
就
正
问一下，
肯定
好
是
奇
噱头
嘛。
吧。
你要是老板，你可能有时间去亲自找吧。
看公司是大小或者什么不一样吧，可
哦，
能有一些小公司，我觉得会，或者是初创公司什么的。
不过那个西瓜问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在字节早期确实是张一鸣面试的，就他亲自面试的。
现在不行，现在人太多了，他肯定顾不过来。
现在已经做大做强。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从你开始投简历。 到面试是做了哪些准备呢？包括刚刚听你讲到，有这个海投，然后包括也遇到了一些猎头，然后在这之中呢，像我们的猎头，他一般是怎么和你交涉的？
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挺细的，然后我就基本上把每一个点我能想到的地方我都来讲一下，也是希望如果有谁现在在找工作的话，祝你加油，能早日找到新的工作，因为我太理解被困在一个不喜欢的岗位上到底是什么感觉了。就是因为我前面也提到，其实我自己的这个战线被拉得很长嘛，所以可能在每个阶段的时间都做了一些准备。比如说开始投简历的阶段，投简历的阶段，我记得我当时的话，首先肯定还是自己改。然后我当时那个环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同事关系会比较好。我觉得可能不是大家都适用啊，就是其实我跳槽这个事情。一些内部比较好的同事，大家是知道的，就甚至是简历会大家互相帮着看一下，就告诉我说你可能这个地方需要在哪儿改一改，或者是再怎么样的。所以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能和同事们互相一起讨论，然后再回来改自己的简历，就比自己一个人改其实要好一点。如果没有这一个，没有人可以和你讨论着帮忙改的话，其实现在有那种专门帮忙改简历的，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就是能帮你挖掘你的工作经历当中哪些是可以写上去的点，因为这个确实也是我在和同事交流的过程中发现的，可能我觉得说不好的一个点，或者是我觉得没什么意义的一个点，然后经过别人的一润色，或者是别人的一写，其实是感觉是很酷的一个东西，就一下子就提升了你的简历质量。这个我觉得，如果谁觉得自己改不好的话，是可以去找这种专业的人来帮忙的。但是这边有个小提示，就是准备简历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写上的这个东西，面试问到的时候，你是要知道能怎么回答的。因为从我个人体验上来说，你前几轮面试确实问的全部都是关于你简历上的项目经验这种问题，他可能会问你具体的某一句话，然后你到底是怎么干的呀，或者是你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一定要保证，不要把那种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往上写，不然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在给自己挖坑。然后就是，这是简历的时候有准备。然后，对，然后刚才提到的我是海投嘛，所以在投递的时候，我是对这家公司和对这个岗位没有特别多的深入的了解。前期我还是先了解公司、了解岗位再投。然后后期的时候，我发现这种策略效率太低了，因为前面也提到我是投了100多份，然后可能收到的那个什么邀请就8份这种。那前期对于我特别保守的投的时候，是根本就是一点回应和一点水花都没有。那后面我可能就放弃，就是特别严谨的这种战略了。就是我只要觉得这公司还行，岗位我能上，那我就先投。万一他给我回复了呢？他给我回复的时候再说，我到时候再选择我要不要去他们家面试，甚至是我到底要不要去他们家。就是这种问题是等到真正面试了，或者是真正面试之过了之后再做决定的。那在面试中间呢？基本上要准备的问题就是根据这个岗位的介绍，然后来看对标你的简历里边有哪些是和他们能重复的，重复是对应上的话，我就会重点准备这个项目的一些内容啊、背景啊，我在这个当中用到了一些技能啊，然后还会大概的看一下这家公司的一些背景啊，背一背这些公司相关的东西，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基础知识上面的，比如说是统计学上的一些知识啊，我那几周真的是恶补，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是他们领域到底是干什么的，然后呢就会恶补一下那个领域相关的知识。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期末考试的前两天，就是疯狂的背，然后等到期末考试那两天再把这东西输出，然后过了这两天就东西就忘掉了这么一个过程。反正当时我是还是这种突击战的面试准备。我想啊，这个是从简历到面试的，猎头嘛，确实是有猎头联系我的，但猎头并没有对我找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我并没有一家公司的面试是真的是猎头推荐成功的，所以基本上我每次就是加了猎头之后，跟猎头简单的聊两句，但我觉得这也是因人而异吧。因为我确实知道我是有朋友能够和猎头一聊聊很久，甚至是通过这个猎头了解这个行业呀、公司啊目前的一些内容， 所以可能还是我没有太掌握和猎头聊天的这个技巧。这个地方我也可以，就是给大家有一个小提示，就是你如果是猎头发现了一个挺好的岗位，想帮你推，但你已经投完了的话，那其实这个岗位猎头就没有办法帮你了。哦，我是实际遇到这种情况的，所以其实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可惜。
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就是你最后一段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比如说是我已经在招聘软件上发现 A 公司有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岗位挺好的，然后我申请了，投递了，就是给他们发了我自己的简历，然后过两天猎头来找你说，哎，我现在有一个岗位挺好的，你要不要试试？然后发现他想帮我推荐的这个岗位就是 A 公司的这个岗位，那这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是我已经投过了的话，是猎头就不能帮忙再投递了。就是必须是你之前没有投过这个岗位，猎头才能帮你投。
哦，就是说猎头起到的是一个帮你投简历的作用，就是
对，
在你投了简历之后，他也不会再帮你说说话什么的，就不会这样。
他们好像是要写一个什么推荐的一些东西，会要你的简历啊，还要你的一些基本信息啊，写一个。我其实没有看过他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啊，但我感觉像是这么一个跟一种推荐信或者是一节推荐函什么的东西。帮你把这个东西推给那个公司，可能会优先于你海投的简历吧，我理解是这样的。
哦，这样，这个还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就是猎头，他可能就算你之前投了，他也会再帮你，就是推荐推荐。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的，我还跟他说呢，我说我投了，但是他也没看，我说要不然你再帮帮我，他说不行。好像是这种事，你只要进了什么什么池子，还是怎么着的，就不会再帮你再不能再投了。
哦，这样，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如果在准备简历的过程中，可以找专业人士帮忙，那这个专业人士一般都是就是什么样的渠道呢？
我是自己是在小红书看到有些人是打这种广告嘛，就是说能够帮忙那个改简历啊，然后甚至闲鱼上也有这种说是能帮你改简历的，但我肯定是有这种人的，但我不太知道特别靠谱的渠道到底是在哪里，所以要找的话可能也得小心不要被人骗了吧。我目前我知道的是这两种渠道。
好的，好的，明白。
我有问题啊，我先怎么说？就你刚才说，比如说你工作中有些东西，简历里面不知道怎么写，然后你同事帮你写是吗？
对，我们一起讨论着，可能我不会说，但是他会说，就说的很酷。
啊，我也有疑问，我也觉得没什么可写的，但你能举个例子吗？
我想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是这样子的。我是做数据分析的嘛，但我是精算背景的。我可能在最开始我想找精算类的工作的时候，就要把我的做数据分析的工作写成好像是在做精算工作的这种。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了你是要怎么改变你的用词方式。比如说是，那可能是按照我们平时工作的内容习惯的用法，或者是做数据分析的用法。那我们的说法可能就是你搭建一个什么模型，然后算一个什么什么钱，算一个什么什么价格。但是你要是把它改成精算口吻的话，你就要说我是通过什么经验回溯分析，然后使用了什么什么方法进行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定价，然后就是把它全部改成另外一组用词，让人家看起来。好像你做的就是和他们领域相关的这种东西，或者就是把你工作当中一个不太重要的小项目，然后用这种一些专业词语来包装，把它包装成很专业的样子，就是类似于这种。
我理解就是相当于让你的意向单位能看得懂，就是能注意到你的一种说法，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让意向单位觉得我干的和他们干的活是一样的，不会让他们觉得我干的是 A，但他们要的其实是 B。
我还想问一点啊，就是那这种是不是针对于你想投什么，就是你已经想好想投什么岗位，你可能这样更合适。但是，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果是针对一项岗位来投，这样效率很低，所以后来你是先选平台，就是这么来投，怎么写呢？
哦，首先确实是我觉得你得确定自己到底要干嘛。就比如拿我个人来说，我其实写了2版简历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写了一版精算方向的简历，然后投了很多保险公司。但后来我发现没有什么回应，再加上我也和一些公司的那个 HR 还有猎头聊过一下，发现我可能现在去那边没有什么竞争力，所以我相当于算是改了那个就业方向，我改到了数据分析。那就是，所以我是写了第二版简历。第二版简历里边所有东西都是偏向数据分析的，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好问题。就是你在投简历的时候，还是确定要跟针对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简历写的方式。起码有一点，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的用词啊和你要着重展现在简历里边的一些东西就是不一样的。那在我决定投数据分析的公司之后，我是没有特别纠结这个公司和这个岗位，我究竟是不是100%喜欢的？那可能公司或岗位匹配程度或者是喜欢的程度到70%-80%，我就投了。哦，这个是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就后面说我没有特别就仔细看每一家公司每一个岗位，就是进行了一个海投的策略。
明白明白，就是说实际上还是做了一个相对于不那么精细的匹配，
对对
但是
对，
还是有大致的方向。懂了懂了。
对，这里我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最开始是觉得我担心很多公司和很多岗位我够不上，但是后来投了之后发现没有水花之后，就想说管他呢，我就先投呗，反正人家都不一定看，万一撞大运上了呢。所以后面胆子就大了很多，投了很多我之前不敢投的地方，也接到了很多我意想不到的反馈吧，对，所以大家还是要胆子大一点，在这个阶段不用害怕。
哦，那这里我想就问一下了啊，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都面了哪些公司呢？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或者说你刚刚说意想不到的这种，然后这些公司你面试的感受怎么样？
啊，好的，我想一下啊。其实给我回复的公司不是很多，而且我相当于是，从5月份开始面，可能到6月就2个月吧，我就从确定 offer，然后从前司离职，并且去新公司入职了，所以从面试到这个阶段还是蛮短的。我想一下啊，整个面试体验来说，整体上我觉得还是很刺激的，因为我当时是还是在前司入在职嘛，那我其实是背着前司的领导和同事来面试的，真的很有意思。你要偷偷接电话，甚至是有一些视频面试的时候，是要在偷偷订会议室，然后在里边小心的面试，然后还要找好朋友帮你找好借口，就你害怕就这个时间段会有人来找你，会发现你不在，然后要互相打掩护。然后可能甚至还有那种需要线下面试的话，你这边是要扯一个什么借口，然后才能让你这一天工作日能请假，甚至是去现场面试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总体来说还是很刺激的，就有时候很有意思。那从不同的公司来说的话，我想想，给我印象深刻的，首先有清华大学。对，清华大学是我当时接到的第一个面试通知，他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因为我当时投清华大学的这个岗位的时候，就是抱着我前面说的那个，投着试试嘛，随便，因为我觉得人家可能也不会要我，但我投着爽一爽，结果就真的是接到了面试的电话，然后甚至是我1轮面试也通过了，然后挂在了2轮面试上，所以就 他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觉得说，哎，我竟然能到了这个水平吗？就是可能是，如果是凭我自己的一些那个什么的，我是不敢去这样的公司，不敢投这样的投的。那他让我觉得我可能还可以，我是有能力能够使劲的。所以我其实很感谢，虽然没有去吧，但我只是觉得很感谢那次的机会，就是有了他的一些鼓励吧，然后我才敢更努力的去投啊，或者是去面的一些其他的岗位或公司。还有一个是。有一家银行，其实我觉得前期聊的也都挺好的，但是最后人家也没有要我就是了，不过我最后也没有问到底是哪里不太行，就真是想说不要我就不要我吧，再就是滴滴，我面了滴滴，滴滴是我面的最痛苦的一家，两轮面试，我是挂在第二轮上了，就是在滴滴面试的时候，我全程都特别痛苦。当时就想说，要不然算了，我们别面了，就到我这儿吧。我真答不出来。滴滴是怎么样呢？它和我别的公司的面试都不太一样，可能别的公司面试的时候更注重的是你过去的一些经历，通过你过去经历的一些深挖，然后来看你的一些能力符不符合，然后再稍微加10%到20%的他们公司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一个提问。但滴滴不一样。滴滴挖你的过去的经验的时候，只有50%左右，剩下的50%全部都是和他们岗位和他们公司相关的一些问题，而且他们的问题就是那种，我给你一句话，好了，你现在开始答吧。比如说什么是影响苹果树产量的什么因素？那我下一年要开始种苹果树了，你觉得我应该种在哪儿好？就给我这种问题，就开始让我想。我当时脑袋一片空白，我在那想了1分钟，我开始试着答，我好不容易答出了一二三之后，他跟我说：“哦，你这个一我们已经验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二其实你再想想是不是巴拉巴拉巴拉这个样子的。”然后跟我说：“你不用着急，我现在给你一会儿时间，你再想想。”天呐，我根本就想不出来，我当时想跟他说：“别面了，就这样吧。”太难受了。然后，甚至是到我记得有那个是二轮面试的吧，我最后问了，反问了一下他问的我的某道题，最后他跟我说，哦，这道题就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反正这个公司，对，我也没通过，我也没通过就没通过吧。他面试提问成这个样子，面试这个样子，我也不是很想去。然后最后一个印象深的就是字节了，字节是。是他打电话找我面试的，然后我很惊讶，字节竟然看得上我的简历。然后我本来就想说试试吧，就是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份工作，就是那个面试经验，也没有想说自己真的能上，因为我其实觉得，字节要求也挺高的。结果我就这样一轮一轮的，竟然就都过了，所以他是也让我觉得非常神奇的。面试经历吧，对，他就大概就是这样子，我能记得的也就这些了。
好的，好的，好的，确实很不容易啊，确实很不容易。最终给你 offer 的大概有一家公司呢？
是自己和一家保险公司。
哦，那你在这两个中间你是怎么选的呢？
我最后去字节了。首先，肯定还是薪资的问题，因为保险公司的薪资肯定是没有字节这边高的。再加上，也是大厂光环嘛，很想去大厂这种地方见识见识，学习学习，历练历练。因为我当时想的，其实主要还是我现在的年纪啊、经历啊，还有。还可以去字节这种地方拼一拼、耗一耗，可能就等我后面再大，年纪再大一点之后，可能也就没有精力去字节这种可能很卷的平台去拼了。所以多方考虑来说，最后也是接了字节的 offer。
那你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字节能解决你之前不开心的问题？
啊，我在 想象当中是希望它能解决的，但实际上可能也并没有完全解决我当时惧怕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在现在在自己入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反而更能理解当时我在跳槽的时候罗杰让我反复思考的这个问题了。我首先我是觉得，我还是觉得它是能解决了我最直接的问题的，就是我在这边之后，我虽然做数据分析，肯定就会有甲方嘛，但我的甲方不是政府了，你起码就是大家能够是在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语境上来进行沟通了，不是完全是被打压式的那种，或者是，对，就是那种感觉了。这是我觉得解决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其次一个问题其实还是畏惧沟通的问题，这个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我只要做了数据分析，我肯定就要有接收，就是要有提出问题的一方，所以沟通是一定免不了的，甚至，不管做什么工作，就是即使我没有去字节，我去了一家别的公司，我也一定是面临着这种问题的。所以这其实也是我最近在反复想，说我到底要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是不是需要去练一下这个问题？但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吧，因为前面我也提到了，我是一个。MBTI 里边就偏向 I 的这么一个人格，我不是特别能在很多外向的人，或者是很多需要社交的一个场合里边，能够待得很舒服，或者是回答得很自如。可能大部分时候我都是默默在旁边待着不说话，这其实是给前期的融入和前期的沟通带来很大的一个障碍。不过现在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方，很多时候，能隔着屏幕，或者是能够线上交流，也是解决了一些问题的。我甚至是觉得，可能沟通这个课题，不光是我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生活，甚至是就是我这一生当中需要慢慢克服和突破的一个点吧。哎，那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说呢，也就是它解决了我的一部分问题吧。还有另外一部分问题，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这么。我换一份工作，或者是换几份工作，甚至是不是我在短期内这一两年就能够突破和解决的问题。
其实这里我想，稍微就鸡汤一下，其实也不是鸡汤了，就是我觉得其实于洋你的沟通能力很好，挺好的，就是和你说话，反正我觉得很舒服。我觉得你不要觉得自己是 I 型人格，对，就可能比较惧怕那种场合，我觉得也不是，就是对自己有信心一点，慢慢来吧。
谢谢你，宝贝。
我刚才没仔细听，你说你有什么问题？你说什么问题是没解决的？
对，就是还是沟通嘛，
什么和什么
往
沟
大
通
了
呢？
说就是沟通嘛。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是你到了一个新环境，你怎么和融入对方？你怎么和这个集体来进行一个沟通？那到工作上，你怎么和你的那个团队，就是团队外的一些人沟通，比如说和你的甲方沟通，甚至和你的乙方沟通。我觉得这些都是。不是说换工作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哎，那
对
我
吧？
有一个问题啊。
啊，你说。
那你觉得有那种，就是你的 leader 告诉你一个事情，你就做，做完了之后就交给 leader，其他你都不用管的工作吗？我换句话说，就是除了你和你 lead，就是有人给你布置任务，然后你完成任务，然后交作业，然后结束，没有其他多余沟通的工作。
其实现在应该没有这种了吧？我感觉大部分大家都是还需要团队合作的，有团队的话就一定要进行内部啊。首先，对，
你说。
就比如说对于我前司的那种工作来说，最开始我们的工作模式是，有问题是反馈给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告诉我们需求，然后我们就做，做完了之后再反馈给项目经理。其实这中间就没有那么多拉扯的一个成本。就也不需要跟客户去那个 battle 一些事情，唉，但可惜后面这个工作越做，我们就越往前跑，越做我们就越需要和客户沟通。
为什么？
现在我肯定不能讲前同事的一些坏话，但是我也还是得说， 一个项目组里边的人的那个水平还是有参差的，你不能指望每一个项目经理都干得很好，有些项目经理上不了的时候，没有办法就得你上。
那我举个例子啊，你在流水线上面的工作就是不需要沟通的，你比如说你去拧螺丝，你就每天拧多少个螺丝就可以了。那我感觉，如果你工作里面缺少沟通，那岂不这个工作就没什么意义啊，没什么意思啊？你就感觉就是机器人嘛，相当于。
现在也不好下判断。因为我当时衡量这个问题，可能是更多的出于哪些场景让我自己舒服。对，就是可能说，我觉得我性格是更适合做后端的那种纯技术输出，不太需要前方跟大家掰扯的那种。但可能这种工作模式不太适合我现在干的这种类型的工作，所以是迫使我必须要往外跟外沟通，就是向前更走一步。那可能最开始对于刚入职的刚毕业的我来说，这个工作模式确实会让我不舒服的。那可能经过这3年的打磨下来之后，我现在稍微好一点了，我只能这么说吧。
哎，我突然想到，那你是不是适合做一个艺术家？我画个画，你爱买买，不买滚蛋。
对，我最理想的就是想去写小说嘛，我就躲在后面写就可以了。
那有人看就给钱，没人看，
拉
然后呢？
倒，对，是，但现在没有这个脑子。
我刚刚就想到，于洋在写小说这个事情，就很反映他真实的喜好。
是的，我可以在脑海当中模拟一群人讲话，但是我自己跟别人讲话就不行。也很，其实有时候想想觉得也很神奇。
没有啊，感觉还挺酷的，脑内小剧场。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从你拿到了自己的 offer 到办理离职手续，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特别复杂吗？
不是很复杂，就是，但我要跟大家形容一下我的感受，特别爽。真的太爽了，我就是你可能在前次做的不是很开心，然后你终于解放了那一刻，我的天呐，太爽了！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去跟领导讲我要离职的时候是多开心。而且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抢到了5月天的票，我应该是前面刚提完离职，然后第二天我就去看5月天的演唱会了，哇！在那一刻真的是太爽，跟着大家就是喊出来，就我甚至就觉得我把我这3年的一些就是有一些气，我都跟着一起喊出来了。其实从整个手续上来说的话是不繁琐的，因为只要跟领导沟通好了，其实也他也没有办法卡你。但是有一个点，我觉得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你的最后的工作的最后一天，以及你下一家公司的入职时间，这个中间的时间一定要考虑好，就不要像我一样做一个大冤种。因为我是没有太敢跟我前司的领导，就是在这个事情上 battle，可能最后他说一天，说了那天我想说那就行吧，结果导致了他就是我的在上一家公司的 last day。和我在下一家公司的入职时间中间就只隔了3、4天吧，就我感觉我也没有休息好，也没有沉淀好，然后甚至是我也可能也没有心里面100%做好了我要去下一家公司入职了这一个准备，就这样茫茫然的过了几天，放了几天假，我就一头愣头青一样就去下一家公司入职了，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就如果大家谁要离职的话，还是尽量一定要给自己争取一段时间，能够好好休养一下，然后沉淀沉淀，做好准备，再去迎接下一段新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实用。
明知道要离职了就好，就敢跟领导 battle 一下。
battle，对， 而且是不是可以，比如说，本来新的公司让你哪天入职，然后你可以跟旧的公司说，把那个时间说往前一点了，这样可以吗？
对，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他也不会针灸你到底是什么什么。对，我当时还是胆子有点小。
好，那我们就是下一个问题哈。从你的这个跳槽经历来看，咱们现在社招的行情大概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特别难。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受，可能，因为前面我也提到了，我确实觉得有一点难，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这个行业，甚至是我这个工作它特殊的一种情况。不过，我得说，我知道和我同期在找工作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我几个朋友，我们是一起投简历，然后一起找工作的。从大家所有人的反馈来说的话，确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就找到了。我们一样经常会交流一些找工作的一些进展啊，然后你今天接到了几个面试，面试的什么问题啊，或者这种，觉得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从那个我是从年后开始投的，然后投了100多家，反馈很少。就我身边的案例来说，也是这样子的。甚至是我从网上看到的小红书上呀，看到的一些大家更多的发表的言论都是这个问题，而且不可能不光是社招，然后可能校招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但怎么说呢，也不能身边即世界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现在的圈子和我现在接触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也是有，我是可能可以找到和我之前的同事的一个对比的案例的，他是在去年还是？去年应该是6月份之前离职，然后找工作的。他那段时间就找得很顺，可能在1个月之内就有了2、3个的 offer，然后等着他去选。结果就当时我们觉得可能我们找工作也会像他一样顺利，但是并没有，我们拖了好久。对，所以这样对比下来，以及整个从网上舆论上看到的一些情况上来说。我觉得今年的找工作行情确实没有以往的那么好，还是有点困难的。
哎，那我想问，就是你刚刚那个朋友，你觉得他是为什么能那么顺利？是时间吗？还是他的这个能力、经历？
首先在能力上面是，他还是很厉害的。就比如说是我在找工作的时候，他还给我提出了一些很多建议、一些帮助，甚至是帮我想一些话术。在能力上面，他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还是能力主导吧。不过可能当时，但我觉得也和当时的大环境好是有关系的。但这个关系到底有多大，我也不好下定论。
就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你说这个大环境，你觉得当时的大环境更好？当时是去年，就是22年的大概5、6月，然后你觉得22年会比23年要好，是吗？
对，我起码是从他找工作以及他跟我们分享那些经历上来说，我们没有预料到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是有这么大的，就是拖了这么长时间，并且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馈的结果来说吧，因为从当时他一直跟我们分享的一些他那边的进展来说是很快的，包括他投出去的简历有。多少公司回复他，然后他去面试，包括以及甚至是面试上了多少家来说，而且薪资也没有压，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是一个向好的一个情况。对，结果今年之后就并不是那个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招，你觉得男生和女生有没有影响？比如说男生会更容易跳槽，会有这种情况吗？
这方面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身边的这些大家都是小姑娘，我还真没有对比到是不是男生在某些行业或者在某些领域当中就是更容易跳槽，女生就是受一些限制不太行。但从我目前了解到来说，虽然我们整个找工作的过程很困难，但大家也还都是最后找到了，
好的，
因为
好。
限制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卡。但是可能别的或者是别的什么的，我确实不太清楚。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已经入职新公司一段时间了，那你现在入职的感受觉得如何呢？
我说实话，我其实觉得挺累的。就前面已经提到了，我最开始让我自己投的话，我可能也不太敢投这家公司，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但没有想到最后竟然真的面试上了，并且还收到了 offer，然后最后我也去了嘛。去了之后，首先一个感觉就是大家都特别的外向，特别的热情，特别积极的欢迎我。但是由于太热情了，我稍微有点招架不住。当时中午跟大家吃一顿饭的时候，我就感觉耗光了我全天的精力，真是太累了。和大家 social，从工作和环境上来说的话，因为我得说啊，大家背景真的很厉害，不管是从学校啊，还是前次的一些履历啊，都很强，导致就是我们虽然说是大家不要是给自己在这些方面上贴一些标签吧。不要觉得自己可能学校不如人家好，或者这些方面不如人家好，就觉得自己整体能力不太行。但你肯定是不由自主的会进行一些对比。所以我当时在了解到身边同事特别好的一个整体的背景啊，一个情况之后，其实我是有一点焦虑的。我是相信自己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爬坡的速度和别人爬坡的速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我担心可能别人爬到半山腰，用的时间是比我短更多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哎，我一直都在加班，都在努力的赶进度，希望自己不要太菜太垃圾吧。对，整体来说还是有点累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正常？因为罗杰也是，你们两个现在相当于一家公司嘛。我记得他也是，总有这种就是担心被丢下呀，然后要努力呀这种情绪，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吧。我觉得也不用特别特别难受。
我也确实记得他还是一个现在每天努力学习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那你到了这个新单位之后，有没有什么职业规划呢？因为我记得你刚刚说，就是你在投到自己的时候，会考虑自己现在的年龄还可以再搏一搏。那你比如说再过几年，你觉得这家公司还适合你？
我其实从职业规划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的。我甚至是我现在回想我的整个人生经历，我觉得自己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现在的。可能是我的大学呀，然后研究生啊，也是当时那个学校要我，我就去那个学校了。第一家公司啊，我的第一家公司也是，我当时心想就说不管干什么，只要让我有个班上就行。结果就把自己干得很痛苦，然后到现在也是正好赶到这儿了，我就选择了这么一条。在一些除了我感觉自己在一些大方向上有一些把控之外，其实整个特别精细的规划我是没有，我甚至也说不好自己，哎，未来几年到底要去干嘛？这个东西我在很多时候都想过，甚至是每天晚上入睡前，或什么夜深人静，或者什么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都会想，但就是没有结果。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题目吧，因为从我个人来说上面，我也没有对于在某一方面有特别强烈的倾向性，觉得我一定要干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特别喜欢什么什么东西。那反馈到我的职业生涯上来说的话，我也就没有说我一定要干哪些职业才行，因为比如说是我在选工作的时候，我是选的数据分析的方向嘛，但我知道我有的朋友他就是不是从工作的技能或者是这些领域来选工作的，他就觉得他下一家公司一定是要和什么医疗啊、医药啊，就是这些行业相关。他是一定要走行业，并且是细化到这个路线的，但我就不一样，我可能也不太知道我到底未来想要，为哪个行业、为哪个目标做贡献。现在更多的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状态吧。 我觉得现在这个背景下，很少有人能一下来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然后坚持到底，我觉得也挺正常的，也挺正常的。嗯，慢慢看吧。嗯，对于其他想跳槽的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回想我整个的跳槽经历，我觉得我最能够跟别人分享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胆子大一点。我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践行者，因为我之前在跳槽的时候怕这怕那，我会在跳槽前担心我跳了之后的这家工作不如我现在的好。环境融入的不好，然后同事也会不会没有我现在的同事这么好，然后会不会遇到一些别的更困难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跳了反而还不跳，就会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给自己预设一堆的困难和一堆痛苦的后果，导致自己向前进也不是，向后退也不是，困在原地又很痛苦，就那段时间特别的焦虑。到后来是实在被逼的没有办法，你迈出去这一步之后，才发现其实前面想的那么多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就是说，大家在前面的每一步当中都大胆一点，不要担心。你先投完了之后，才是你的一个反选过程。你有面试，你就先去面，面了你才能知道人家都问你什么，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升职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就是。我是这么一步一步突破自己过来的。我希望就是，如果谁在找工作的话，大家也可以勇敢一点，先迈出第一步，后面就会好很多。加油！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只适用于社长、校长也一样，找工作这种都差不多，就是胆子大一点。
对对对，因为我真是
对，
太理解别人害怕的那种心情了。
而且我记得当时咱们前几期吧，罗杰分享自己。研究生找工作都是说一定要敢冲，就一定要那个有信心。
对，是的，我现在有时候就会后悔，我说我要是当时刚一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要是胆子大一点的话，我可能第一家公司就也不至于留给自己的选择余地会多一点，因为我当时去第一家公司就是抱着那种我求求了，只要是有公司要我就去，啊，就是现在的话肯定就不会再是这种心态。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长。对，我这里想 cue 一下罗杰啊，其实前面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当时我们聊到这个猎头的时候，我记得你之前有收到其他猎头主动给你发的换工作的一个邀请吧？然后能不能讲一讲你的这个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但是我没跳槽呀，目前也没有跳槽的意愿。然后猎头其实他们都有指标的吧？就从我的理解啊，就是各个公司都会有和猎头公司之间有合作的，所以他们都是有指标的。比如说最近哪个公司想招人，然后那他们猎头肯定就会去全网找人吧，就是找符合这个岗位。要求的潜在的候选人，然后他们会去联系，可能各种渠道嘛，比如说有在领英上面，对吧？领英上面去发的各个平台吧，比如说于洋之前提到 Boss 直聘或者这个那个的，肯定都有嘛。或者说他们给你打电话，然后给你发邮件，就是问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打，感不感兴趣啊，然后投一投。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面暴露个人信息比较少，然后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把手机号什么的去公开出去，所以其实找到我的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多的。我经历的很多猎头，我感觉都不是很专业，为了完成指标吧，我觉得。因为公司招人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公司也有 HR 嘛，然后他们也有负责招聘的 HR，他们会首先会去，就每一个公司都有一个人才库，他们首先会去找人嘛。也会和就是有合作的这种猎头公司，他们去找人。比如说你是猎头推荐的过来的，实际上在公司内部招聘系统里面是会有来源的，就会标注出来这个是猎头推荐，然后那个是什么。我和猎头交流比较少的话，主要是怕，因为我目前没有换工作的 暂时目前没有换工作的打算，所以我首先不太想面嘛。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我把简历给猎头以后，那他就有了我的简历了。如果他投多少公司是不受我控制的，然后我比较担心这个，在各个公司都有记录，但是我比如说我没有准备，对吧？然后如果让我匆忙去面了，首先我的表现我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我简历没有好好准备，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记录比有记录要好吧，其实就是说，在以后的潜在的可能跳槽的公司的面试系统里面，没有记录比我现在把简历给猎头，然后去匆忙面试要好，是我的感受。
明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就一个人他想要跳槽，然后主动的把简历给了猎头，那猎头他投什么不会和这个人商量吗？你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呀，就是我害怕嘛。
会的，他会把那个他这边有哪些公司的那个公司啊，然后岗位啊一些东西先跟你交流，只有是你同意了之后，他才会帮你投的，因为他也需要你的一些信息。然后那个这些都同意了之后，他再形成一个什么什么材料，然后再给对方投递，这些前期都是要征得你同意的。
好的。然后我想再问一下罗杰，就是因为我之前看到猎头发给你的消息，他是说，我看到了你在 GitHub 发的一篇文章，觉得你很好，就是大概意思了。那你觉得是不是，如果是想被别人挖掘的那种人才，应该多暴露一些自己的，你比如说技术信息、技术能力这种会比较好。
你说是想要被挖掘的，
对，想要被挖掘的人，会这样吗？
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你不需要暴露自己信息啊。我觉得你能力到了以后，如果你想去跳槽的话，肯定会有各种渠道的。或者换句话说，你不也可以不依赖猎头嘛？你自己投的话也一样的嘛。更极端一点，比如说你在某个领域比较有名气的话，可能也不需要猎头啊。然后可能有。一方面是招聘的 HR 会直接联系你嘛，一方面可能会认识的人都可以给你内推嘛，介绍也不需要走 HR 这种，或者是猎头这样的途径嘛，对。
所以说，你会觉得猎头是一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优先考虑的渠道，是这个意思吗？
我只能说我目前没见到过特别专业的，然后对于我所在的领域有理解的。我遇到的比较少，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如果有的话，肯定会考虑那种，会深入交流吧。那目前其实没怎么遇到过，还而且也不太想把精力放在这方面吧。
好的，我主要是对于猎头挖人这个过程有一些好奇，觉得可能会很神奇。那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主要是聊到这儿了，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罗姐，我主要是想问你，就是你对于最近，我其实看不管是阿里，还是我在 B 站上看到一些国外的搞技术的大牛被辞被优化，对，怎么看？或者是说，你担心自己未来在职业发展当中也会经历这个坎儿吗？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是有点担心，我未来的职业发展也会像现在很多人一样，就是害怕自己会有这种事情，遇到这种事情嘛。但我不是做技术的，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你这种专门做技术的是怎么看待这种事情的？然后你又会不会担心这种事情发生？
我先反问一下，你看到哪些人就是技术很强的大牛被 lay off 呢？海外，或者说你从哪看到的？
从 B 站就有一些 UP 主，他自己会发说自己是在哪个公司干了多长时间的那个什么，然后现在被辞退了的这种。
你说海外吗？还是国内啊？
海外，我在 B 站上看到的是海外，然后国内的话，不都是在脉脉上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多方面吧。我觉得一方面有可能他并不是什么大牛，对吧？他只不过想蹭一个热点，然后说这个事情。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是大牛的话，你也不用去为他去考虑这些东西。就是真的大牛的话，就算他被一个公司 lay off 以后，也会有其他公司很多给他伸出橄榄枝的。就是他们其实。我觉得不会考虑 就是被裁员以后找不到工作这种风险吧，尤其是国外，国外也没有这种所谓的35岁歧视，是吧？他们可以干到很老嘛，就算不去大厂，去新的那种新的创业公司啊，都有可能啊。而且现在创业公司有可能回报会很高嘛，对于他们那种真的是大牛的话，在可能在大厂工作了很久了，也可以去新的那种新的创业公司啊。这个是回答你刚才问的，就是怎么看待那些海外的大厂的被裁员的这么一个问题啊？然后回到我们的话，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好回答。首先，我也有这样的焦虑，
你也有
就
啊。
是如果，对啊，如果我被裁了会怎么样？所以，正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焦虑，所以我和我的 mentor 去沟通的时候啊，我其实都在强调一个问题。我和他沟通的时候，我强调的问题就是成长，或者说，我为什么关心成长，就是源于我对被裁、找工作这个事情的一个担心。换句话说，如果我可以在我现在的公司干到退休，对吧？那我肯定就不会考虑被裁这个事情了。那就是一旦我没有被裁的风险，那我可能也不是很关注成长嘛。我只要，对吧？你开开心心干就可以了。正因为我们有这个，就是不确定什么时候会被裁的这么一个风险在，所以我的关注点就在于，如果我在某一时刻被裁了，如何保证我在市场上面的竞争力？就是说，如何保证我被裁了以后能找到一份我自己可以接受的工作吧？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和我的 mentor 去沟通的时候，我在意的点啊，就是成长。你可以短期内没有薪资上面涨幅，对吧？但是不能够，我的工作内容对于我来说没有技术成长。
所以你的
所
意
以，
思是，你会主动要求你的工作上面是不断有突破的。这种意思吗？
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实施起来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内容可能我的 mentor 是决定不了的，对吧？我只是说我有这样的反馈，然后会去聊这样的东西，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诉求，最关心的关键词是成长。所以我们在聊职业发展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的主张都是要有技术成长。然后一旦我的理念或者是我的思路是你有技术成长，那么你就没有在原地踏步嘛，那你在就业市场上面，可能你的竞争力就会好一点，但只是这是我个人的思路啊。所以换句话说，我的焦虑，对于这件事的焦虑的结果就是，我会有这么一个弦吧，告诉你，比如说一定时间内要有哪些可见的成长，然后证明你确实是有进步的，这样的话可以缓解你这部分焦虑。然后从另一方面来讲，你的这些可见产出，不管说是你的代码也好，然后你的文章也好，对外部可见了，对于你的这个技术影响力是有好处的。然后对于你后面，比如说刚才西瓜提到的猎头挖你，也是有，不只是猎头啊，可能是技术同行之间互相交流也会有好处的啊，就这个意思。
哇，你相当于是把未雨绸缪安排到了你生活当中工作经历的每一个时刻，你真的很厉害，学到了。
我想顺着问一句啊，就是你说的这个成长，我觉得特别好。我就是觉得你如何把握自己成长的方向呢？我理解，如果是不被优化的前提，就是你是跟得上这个技术发展的趋势的。那么，是不是你成长的方向应该是这个趋势？然后你是怎么把握这个趋势？
我和你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啊。我觉得，其实公司对于你的期望和你对自己的期望是不一样的。就是公司对于你的期望，就是你的产出，就是你对于公司的产出嘛。然后，可能你对于公司的产出来说，公司不一定要求你有成长。比如说他很有可能公司就是拿你当一个耗材，对吧？就是拿你这个人力往上顶一件事情，然后你只要能顶住，那就可以。 然后公司说的，虽然啊，不知道合不合适啊，虽然公司会说，就是我们公司有一条叫共同成长的，就是说公司和你是共同成长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学因为没有跟上公司的成长被裁了。然后，但是我想说的是，就这种成长，我觉得是跟你公司的业务规模、业务增长一起成长。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最开始写一个代码是一个服务嘛，比如说我最开始只服务10个人，然后我公司做大了，然后现在服务1万个人，然后10万个人、100万个人。一旦这个公司的规模上去以后，它就会对于你写的这个服务的代码有很高的要求，然后你最开始可能你的写的代码只支持1万人就够了。那么你公司规模增长以后，那你就对于你的代码的要求就高了嘛？那你就要有相应的技术能力的成长。我觉得公司对于你的要求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的成长。我觉得我关注的成长其实和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公司其实不是特别 care 你的成长，他只关心你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比如说从招聘上来说，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面试啊，面一个人，他肯定会去优先要那些来了就能干活的人，而不是你来了是一张白纸，我在培养你干活，对吧？所以公司在招一个人、面试一个人的时候，他想在你简历上面，或者是你面试的表现上面看出来，你过往有相应的经历，然后就能证明你来了以后可以胜任这件事情。他虽然也会考察你的潜力和能力，但是这种东西是很难去考察出来的。所以你想，公司招人的时候都是喜欢招你那种技术很牛，来了能解决我的问题的。但是你在为公司干活的时候，是很难有那种持续性的进步的，或者是更精炼一点说的话，就是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更多是输出你的技术能力，然后你的输入是很少的。只有当你公司业务规模有大的成长的时候，你伴随着公司从小变大的时候，你的这种是有很明显的飞跃式的这种增长的。然后除了那种阶段的话，就需要你想办法，不管是在工作过程中，还是做工作以外，自己想办法去能够做一些有成长上面的事情。这是我的理解啊，我也不一定对。
那你是如何自己去想办法去做一些成长上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横向和纵向吧，我觉得就技术方面可能是分横向和纵向吧。表面上来说，横向就是你懂得越多越好嘛，对吧？然后纵向就是你了解的越深越好。然后可能比如说我在去看做公司上面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会尽量挖的比较深一点。其实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交付一件事情，你只要把这个事情让它 work 了就可以了。但可能最好的情况是，你要了解它为什么 work，而不停留在就让它能够跑、能够执行就可以了。然后你去了解为什么能够 work 的这个过程中，是相当于是深了一步嘛？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成长积累，然后而不是你浅尝辄止那种。这个就是怎么去做深一点嘛。然后你做广一点，其实就是如果你对什么技术感兴趣，你就可以去看嘛。可能是和你工作不相关的，或者说是，伴随着和你工作内容相关的一些周边的内容，然后你可以再去铺开嘛，是这样的。然后其实，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啊，我越来越发现，可能我们其实工作里面用到的很多技术，都不是那种永远学不会的。就是我越来越发现，没有什么技术是学不会的。就你只要肯花时间，只要肯投精力，一定是能学会的。但是难的事情是那种创造性的东西，就是以前没有，然后你创造出来了，或者说是有把哪些东西落地到一个特殊的场景，就比如说以前公司没有用起来，你给它用起来了，然后你对它有改进， 我觉得这样东西是最难的。然后你所谓的会一个什么技术，会技术 A，会技术 B，我觉得其实只要给你时间，我觉得大多数人都能学会的。但我觉得这个不能仅限能力吧，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经验可能会更贴切一点吧，但这是我最近突然有这么一种感觉啊，所以你说，但我们其实考察的时候更多是考察你的经验，不会说考察你有什么创造性的这种能力，而且可能有创造性这种能力，短时间你也用不上。多说一句，可能我突然有这种感觉啊，所以那种有创造能发明出新东西的那种，我觉得很难，然后这个才是核心的一个能力吧。但是大部分人其实，到不了这个阶段，然后可能也不太需要这样的东西，我觉得。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创造性确实很难，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硬要求自己也达不到的那种，它是需要一些天分在里面。但是就刚才你的回答来，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就是你有这种，首先工作上做深，然后横向的在延展，这种思路已经很好了。
但有可能我只是这么说说呀，也并没有这么去做的。
但我们知道你是在做的呀，
对，而且
可以
能
谦虚
想
了。
到，我觉得就很厉害了。
对，
很多人是
我觉
连
得，
想这个步骤都不会有的。
说说都很简单，然后其实做起来很难。什么东西大家可能说出来都觉得简单，但做起来能坚持下来还挺难的吧。而且，其实我有一个，我也有一些妥协吧，就比如说。不是说妥协，就是说我在工作中这个知识可能用不到，或者说我的工作的主要内容不是做这个东西的，但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这个大方向里面的。那我对自己要求就是，我可以不做，但是我不能不会。就是所以我想要达到的状态啊，或者是就是技术方面，就是说，比如说我所在这个方向，我基本上。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基本上都动手摸过，可能不是很深，但是我也有这个方向中的某一个小的领域我是精通的，其他方面我是都了解的。这样的话，一旦比如说需要我去做那个方向，我就可以很快的切入进去。这是我对目前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要求吧，我希望能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很多技术可能其实是通的，但是我可能还不了解。
谦虚了，谦虚了，我觉得很棒。
在你成为大牛的那一天，
是的，我觉得你不会被优化。
这个不好说，尤其
嗯
是因为比如说 Google 也裁员嘛，然后应该是今年上半年年初没多久。但是我观察到，就是大牛被裁员以后，他不急，你知道吗？就为什么我刚才回答于洋问题是这样，因为我发现真的大牛他被辞职的时候，他被 lay off 被裁的时候，他也不是很急，然后会有很多很多机会啊，就很多的，不像我们想到像普通人一样，可能被裁了找工作是一个很挣扎的一个过程。然后对，我就观察到是这样的，而且。一个人被裁，不只是技术原因啊，有很多方面。比如说，你所在的这个业务线就直接被砍掉了，那和你技术其实没有关系的。然后或者说是你做这个东西没有市场了，然后也没有公司有这样的需求了。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危险的。只要你做的东西有市场、有需求，就算你被裁了，还有别的公司去需要嘛，对吧？我觉得最怕的就是你做的东西没有人需要了。然后你被裁，也就找不到相应的地方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可怕的。所以你裁不裁，其实跟能力，说实话没有什么关系。就跟我说的，你的薪资其实和你的能力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和市场是有关系的。就
是
如
的，
果你某一个方向做的人很少，然后市场很大的话，那钱就很多呀。所以
就
其
是，
实也不用迷信。技术强就一定不会被裁，然后技术很差就一定会被裁。这种我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吧，谁都说不好，也没人敢保证。
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个技术大牛被裁的问题，我想的就是。如果不被裁，首先就得跟上一个趋势。就像你说的， 如果一个技术你不考虑创新的话，只要肯投入时间都可以学会。一个人还得随时关注自己所在领域的发展，这样的话，万一哪天不用了，自己还有其他的技能。
但我这里可能弱化了经验的重要性吧，有可能经验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组最近可能就新入职的同学就有经验很丰富的吧，就比如说有10多年、20多年经验，有可能在某些领域经验也很重要，并不是我说的那种花时间就能会，就会和精通，然后和能去创造，应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你不在一个领域浸淫很多年，可能就达不到那种程度吧。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分享一下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分享给大家。那么首先就是于洋，你最近有没有想分享给大家的东西呢？
哦，有的有的，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Steam 上的一款游戏，叫做《星露谷物语》。它有前一段时间一直都是我的精神食粮，我要是压力太大的时候，我就会上上面玩一会儿，放松一下。这个游戏呢，是一款经典的，有点类似于种田类的游戏吧。它也讲的是一个人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很不开心，后来就回到了他爷爷给他留给他的农场之后，可以在这个农场里边种田呀，养一些动物啊，并且和小镇里面的人，大家一起聊天呀什么的一个游戏，非常治愈。它的画风呢是那种像素类的画风，只要玩久了就会发现这个画风也很可爱，并且它里边的时间呢，农作物呀，还有环境啊，是会随着游戏里的时间进行变化的。春夏秋冬呢，你每个季节种的东西不一样，那你能得到的收获也不一样。然后还可以攻略你喜欢的 NPC 和你喜欢的 NPC 结婚。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刚刚和我非常中意的一个男 NPC 在游戏里边结婚了，整个游戏体验非常轻松，非常开心，还是非常推荐给一生爱种田的中国玩家去玩一玩的，非常好，非常开心。
好的，好的，从你的语气就能听出非常好玩，非常开心。
是的。
那罗杰，你呢？
我最近在看《神探狄仁杰》，然后我推荐《神探狄仁杰》这个电视剧。我会先说一下为啥我去看《神探狄仁杰》啊？因为之前和同事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媳妇儿特别爱看《神探狄仁杰》，然后刷了很多遍。因为我小的时候可能断断续续看过，但没有仔细看过，就没有从头到尾跟过，所以我就翻了出来看了一遍。我把《神探狄仁杰》一和二都看完了，目前正在看三。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它比现在这种，虽然我其实也没怎么看过现在的电视剧了，我觉得比现在这种电视剧都特别好看，而且在各论坛上面其实也有很多讨论啊，就是它每一部都是由几个案子去组成的嘛，就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喜欢的案子，比如说那个蓝山记，然后江州案，首先它确实挺悬疑的，然后也是那种推理探案的，而且它其实做的特别好的是能跟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吧，和那个武则天的时候，就和五周结合在一起的嘛，所以这个就看起来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也推荐大家去看吧，然后我觉得比现在这种粗制滥造的电视剧要好很多，我觉得都很经典。
我也同意，很多古早的电视剧其实都很好看，都可以 N 刷的那一种。然后最后我稍微分享一下吧。本来觉得没什么可分享，但是想一想还是有一些。我想分享一个 Switch 上的游戏，叫《健身环大冒险》，就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为什么推荐它呢？是因为我是一个健身弱，就是我从小体育就不好，常年在及格分左右徘徊。然后呢，我之前也试过 Keep，包括报过一些健身的私教课，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强度都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就是包括我之前在 Keep 上运动了一次，后来我就直接感冒了，都是这种。所以我的体能就比较差，然后一般的运动都不太适合我。 然后这个健身环呢，它可以首先测试我的体能水平。我的体能水平好像才十几，就一般人可能直接上来就二三十，我才十几。然后我从这个基础上，它会调节我的运动的强度。虽然我现在坚持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吧，但是已经比之前那种练一次就病一次好太多了。所以我想把这个游戏首先推荐给运动弱的朋友们，就是它至少能让你不受伤。然后也能保持一个相对轻松又健康的生活状态吧。差不多就是这些。
我的健身环大冒险已经半年没有拿出来了。
我其实是21年就买了，但是我最近才开始练，所以其实也不是那个什么，但它至少能让我就不受伤、不生病，我觉得就已经很难得了。
对，你说的我，最近也决定着手再把它捡回来。
可以，可以一起。那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也再一次感谢于洋的精彩分享。
没关系，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拜拜拜。